须知种瓜得瓜，种错得错，做狼有则不能得家谷，种荆棘则勿忘收稻粮。我们必须了知，种瓜一定得到瓜，种错呢得到错，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绝对不会种瓜得到其他的啦，种错呢或者得到瓜啊，不会这样子。种粮油则不能得家谷，粮油就是害苗的草，害苗的草。这个则不能得家谷，家谷就是佳美的稻谷，佳美的这个泛指五谷啦，这个地方泛指这个五谷。假如种害苗的草呢，这种粮油的话，就不能得到佳美的五谷。种荆棘则勿忘收稻粮。假如种荆棘，这个有刺的这些东西呢，杂草，会刺脸的这些杂草，那么就勿忘收稻粮、稻子跟高粱，就不要想要收高啊稻子跟高粱。作恶祸福者啊，底下就正是第一层次解释作恶祸福的以后。作恶可是祸福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底下就说了，树势之灾体生也，若不作恶则福更大矣。说呢，他过去是的这个栽培、栽种、培养非常的深啊，深层的这个缘故，非常厚的深厚的缘故。若不作恶，假如他不造作这些恶业的话，那么他的福报呢，就应该更大了。底下就举比喻，譬如富家子弟。吃喝嫖赌，挥金如土，而不及动女者，以其金都也。譬如富贵人家的子弟，啊，吃喝嫖赌啦，一吃呢，一拖呢，上万块的多少多少，啊，这个金子的，啊，嫖就是侠妻，啊，赌呢赌博，啊，挥金如土。挥霍这个金钱呢，好像这个土一样，随便就浪费掉，而不及动雷者，而他不马上感到啊，这个受到动雷就是寒冷，雷呢就是饥饿啊，不受到寒冷饥饿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？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以其金托也。因为他的这个金银财宝很多的关系，他若日日如是，纵有百万之富，不及人，即便家败人亡，倒地而尽矣。倘若假如啊，他每天都这样做的话，纵然他有百万的这样富有，可是呢，不到几年也就家败人亡了，啊，家道败落了，啊，人呢也都丧亡了，而且扫地而尽呢，就是一扫而空呢，都花费殆尽了。接着我们再看第二个层次，啊，一起来练第二个层次，第六段的第二层次，就是四解释啊。是作善遇殃之余，也是呢作善却遇到灾殃的以后。作善遇殃者，树势之翠叶生也，作善却遭遇到灾殃是什么原因呢？树势之翠叶生也，它过去是所造的罪业非常深厚的缘故，若不作善，假如不造作 但是的话呢，则殃更大矣。那么他的罪殃灾殃就会更大了。譬如犯众罪人，为己行刑，不立小功，以功小故，未能群色，改重为轻。底下又比喻，比喻比如啦，犯重罪的人为其行刑，还没有到这个行刑的时候，实行这个刑罚的时候，比如他犯砍头这个犯被人家砍头的这个罪，可是还没行刑的时候呢，他复立小功，又建立小的这个功劳，以功小故未能全赦，因为功劳小的缘故啊，所以呢不能够全部赦免他，所以改重为轻，就改重罪变成轻罪了。倘能日日立功，以功托且大富，罪尽赦免，又复封侯拜相，自喜爵位，与国同修。倘若他能够每天每天都建立这个功劳的话呢，因为功劳很多而且很大的缘故，罪业就完全赦免了，他以前的罪过就完全赦免了，而且又能够封侯拜相，佛呢就公侯佛子然五等爵位之一第二个爵位，而且拜宰相，官拜宰相的位置，世袭世世代代呢都承袭他的这个爵位，世代的子孙呢都承着他的爵位，与国同修，就跟国家呢同修，就是同美，修就是美的意思。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一段，第七段是什么呢？当具超格之见，莫令外物坏生。当具应当具备超格之见，莫令外物坏生，不要使令外物啦，就是这些外物我们身体之外的这些东西，身外之物莫令莫使令外物坏生，来伤害破坏我们的身体。大丈夫生于世间，当具超格之见，岂可使身外之物屡坏自身。所以一个大丈夫男子汉呢，生长在世间，应当要具备超格之见，就超出一般凡人的一种之见，正知正见，岂可使身外就是他的这个表示他的眼光很大，他的这个见识很深远的这个意思。难道可以使这个身外之物，像金银钱财之类的身外之物呢，屡坏自身，来连累来伤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吗？譬如底下就比喻，譬如金珠满屋，强盗来抢，只以舍之速逃，岂可守财害死譬如我们的金银珠宝啦，充满整个屋子，强盗来抢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顾着金子在这边锁住，强盗呢看你锁住了，就把你结束生命了连财物都抢走了，所以呢你只应该舍这个财金珠，赶快呢逃走，岂可带财守财太死，难道可以你来固守这个财物而等太死吗？良以金珠虽贵，若比生命犹然轻贱。因为什么呢实在就是因为良以，这个实在就是因为 金银珠宝虽然很贵重，可是假若呢，比起我们身体的寿命啊，我们身体的生命来讲呢，啊，还是轻，还是比较轻，不足道，微不足道。既不能两全，只可舍金出而全生命耳。既然不能够两全，就是钱财也保住，金出保住，身体啊生命也保住的话呢，那么就只好啊就可以舍弃金出而保全我们的生命罢了。啊，接着再底下一段哈，啊，小段哈，就是报恩且不暇，报恩且不暇，何愿何迷怨之有哉？报恩且不暇啦，都来不及报恩啦，何况还会迷惑怨恨吗？就何迷怨之有哉？啊，报恩。且不暇，和迷怨之有哉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且如财物已烧，空忧何益？啊，暂且啦，你的这个财物既然已经被烧啦，被火烧啦，空忧何益？你空空徒然的。忧愁有什么利益呢？唯以随缘度入，节日念佛，竭力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只应该要随缘呐、啊，只好就啊、应该好好随缘呐、啊，度日啦、啊，度这个一日，而且竭尽力量来念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你能这样做的话呢，则尽未来际永离痛苦，探受出乐，就能够穷尽未来的这个边际啦，就是穷尽未来的时间啦，啊，永远离开一切的痛苦，而只受呢各种的快乐，啊，所以呢，极乐国度嘛，就是永离。众苦但受出乐、啊、如是则以无此火灾成无上道，当感恩德，感恩报德之不暇，而迷怨迷怨恨迷梦之若是也。如是则以无此火灾，能够这样做的话，就由于这个火灾的缘故，而就成就了你的无上道，无上道就是菩提道啊，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啊。那么当感恩报德之不暇，就应当感恩报德啊，感这个恩惠啦，报这个德啊，不暇都来不及啦，感恩报德都来不及啦，报答这个。这个大手呢都来不及啦，和怨恨迷梦之若是也，哪里还会在这个怨恨所谓的怨天尤人，而且迷惑不解啊，心里闷闷不乐到这种地步吗？难道还会这样子吗？啊，这就不会的啦。啊，接着再最后啊，到这里呢，就是属于第四段啊，第四大段。第四大段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缘于火之罪乎果报。那缘，忍纳我的言语，于火呢，有没有忍纳？有忍纳的话，就得乎；不忍纳呢，得这个罪啊。就是那缘于火之罪乎果报。那言于佛之罪乎果报啊，其余言详神蠢动，当即自然解脱，如拨云雾以见天日。其呢就请他呢 请你呢啊，要以我的言语啊，这个好好的审啊，详细的啊，来啊详细的来思量啊，详细明审的好好思量，当体自然解脱，那么就应当会马上呢感到自然解脱，就是里头的这个结呢疑惑啦都解开啦，然后呢也就不会有这些痛苦啦，所谓的就是自然解脱啊。底下就是比喻，如拨云雾啊，一片天日，好像拨开这个云雾吧，因为云彩以及雾呢它会遮蔽天日，太阳是变成暗啊黑暗的情况，那么拨开云雾的话就可以再看到天日了，天上的太阳。从此即太阳翻为散岛，散热闹直下清凉矣。从此呢就这太阳灾后水阳就翻过来变成良好的啊这个引导。当转热闹之下清凉矣，转变热闹啊，那么当下呢就成为清凉的这个境界咯。热闹的情况当下就变成清凉的境界啦。倘有执迷不悟，是彼发癫发狂。倘若你还是执着啊，这个迷惑而不能觉悟的话，就是执迷不悟啦啊，执着迷惑一直不能觉悟的话，这个势必呢，这个情势一直发展下去，一定会导致呢你的发癫发狂啊，变成疯狂之人呐。则本心已丧，邪魔附体，那么你本来的真心已经丧失，而邪魔呢啊就会依附到你的身心里头啊，纵令千佛出世亦不能奈汝何矣。纵然只令千佛出世来救你呀、啊、也就对你没办法啦，你呢发癫发狂啦 啊就没办法救啦啊。所以呢这篇啊他老人家回复他的这个信呢内容非常好啊，相信他看透这一封信，应当呢就可以马上呢这个得到自然解脱。接着我们再看底下一封信，护太顺临界生居士书。这个太顺呢就是县的名称，县太县的这个名称，属于浙江省在平阳县的这个西啊，平阳县的西部，属于浙江省在平阳县的这个西部啊。临界生就是一个人的名称、啊、居士就在家学佛的人，一封的信、啊、浙江省平阳县的西部啊，这个太顺啊是一个县的名称。好，我们来看底下的这个文字，一起连字。这个第一段，其或勿用客套，其或勿用客套，就是希望他啊以后不要再用这个客套的。不会，就是指自己啦，就是谦虚自己，没有智慧的人啊。唯如未能学佛不救，我的学唯如未能啊，这个就是要讲儒家的话嘛，我呢还过不上啊，这个意思啦。然而要称儒家，我是过不上；而要学佛的话嘛，又还不成就，学佛不救。九里故乡，他老人家的故乡在哪里呢？陕西啊。前面第一篇哈，河阳啊这个地方的人， 他呢久久的离开陕西合阳的故乡，欲返未能，我想要回去可是办不到，每日醒察反省啊，察其啊，就察到这个事情呢，惭惶无地，就是惭愧恐惧他无地自容的意思呢，故且华汉啊，不然接到你华丽的这个书函呢、啊、这个文汉呢、啊、就是指他的信函，若遇故人好像碰到故旧的友人一样，老朋友一样，但书中赞誉过分，如人令人如临虎跃啊，虎跃啊，虎跃而虎跃呢，这个虎就是同于虎头的虎啊，虎头的虎，那么跃呢就是炸虎，这个虎就是这个虎的意思，这个跃呢就是大虎头大虎，那么都是古代呢古代刑罚的一种工具，古时候军中斩杀罪人所用的这个刑罚的工具啊，它是一种斧头跟大斧之类的刑具。那么但书中赞誉过分，令人如临虎跃耳，可是啊你在信函当中啊把我赞叹啊称誉的太过分啊，啊给我戴高帽子啊、哦、太过分啦、啊、此人呢就好像面临这个虎头大虎的这种刑具罢了，其以后勿再有笔谈，勿用此操啊，希望呢请你呢以后假如再有笔谈的话，再有来信的话，千万不要再用这种的客套了。好，接着来看底下一段，令兄之婚，到这边呢就是第二段，寻之寻就是询问的寻啊，寻之近况，不禁慨叹，寻之近况，不禁慨叹，询问而了知他最近的情况啊，不禁呢也不能禁止啦，一直慨然长叹啊，不禁慨叹，令兄之婚于七月十四日午宴，令兄令呢就是美好的意思，你美好的兄长，称人家呢他兄叫做令兄啊，你美好的兄长呢之婚啊，这个好像是女子的名称哈、哦。于七月十四日午宴，他呢在七月十四日跟我啊见面呐、啊，因循居士修持家道。就是因此啦、啊、我就能够询问居士，就是指啊指他呢，指对方，这个居士这个士写错了，他写居土啊，上面要长一点下边短一点，因此呢询问居士你呢啊最近的修持以及你家里的这个情况，家道指他家里的这个情况啊，言其为善毅力照念日增，这个就是他的修持的情况啊。但你家门不幸令狼早夭，恶身上又颇怀忧思，这个就是他家道的境况啊。那么我们说明啊，言其为善毅力照念日增，就是说啦，你其呢就是指对方啊，他就说啦，你的这个哥哥呢就说啦，你做善呢啊，一天比一天努力啊，道念呢啊日增，这个学佛啦啊，这个在佛门当中这种道念呢，一天比一天增加，这个道心很强啊。 一天比一天增强的意思啦。但你家门不幸，可是因为家门遭到不幸呢？令郎是称谓人家儿子的称呼啊，称谓人家儿子的称呼啦，就是为人儿之称。你美好的儿子呢，你也就是美好的这个儿子啊，早夭就是也很早就夭折了，年纪不大，小小的啊就夭折了。二孙上幼，而留下来两个孙子呢还很年幼，所以你就怎样呢，颇怀忧思，你就很怀着呢，心里很怀着忧愁思虑啊。欲闻之不禁慨然长叹，我听到了之后呢就不禁止的，就是不止不停的啦，慨然很感慨，长声叹息。接着我们再看第三段啊，虚就是一个段落，第三个段落，疑应该了哈，疑乐天尽信修身立命，疑乐天尽信修身立命，应该了，要修乐天啊，尽信修身立命。须知啊，逆来顺受，使民乐天。我们必须了知啊，必须了知逆境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要顺心而去忍受啊，这个以顺道而忍受。这个遇到各种的忤逆呢，不好的境界啊，就是像他啦，像他的这个令郎倒腰啊，那么这种情况呢啊，所以是逆境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顺受，或者逆境来譬如受人家的打骂等等的，或者遭到自责的这种种种的不幸，都是属于逆来，我们要顺受，不要怨天尤人，使民乐天，这个才能够称作乐天呢。假如是逆来，我们又逆受的话，那么就啊又造业了啊。这个因为怨天尤人的话，又造了罪业，造了罪业，将来必然更加的受苦。所以我们逆来顺受的话，而受过去，这个业就消了，这样子呢才称作乐天。修身值得方为尽兴，我们修养自身好好所谓的这个诚意正心，然后修身啊，先能够诚意，而后这个意这个诚意正心，诚意之后才能正心，正心之后才能够使我们的身得到修。这个修身之后呢，才能齐家持国平天下，这个儒家的这个道理啊。那么修身值得，值呢就是建立，德呢就是德性，修养自身，建立德性，好好做这个善事情，修养自身，没有这些习气毛病，那么又能够广行这些好的事情来利益这个自己的家族，乃至呢邻里乡党这些呢就是所谓的值得。这样子的话，方为尽兴，才能够称作尽兴，就是穷尽我们的本性尽我们性分所当为尽我们本性所应当做的。 自有余人不知畜生善恶，为观眼前吉凶，见作善而得祸，并为善不当为；作恶而得福，并为恶不足切。不知善恶之报，非一朝一夕之过啊！世间有愚痴的人，不晓得过去生的这个善恶呢啊，这个为观他不晓得呢啊，来观察了知过去生所造的善恶业，他是观察眼前所受的这个吉凶啊，那么就认为啦。见错善而得祸，便为善不当为。看到有这一生有错善，可是得到这样的，他就认为啊，善不当做了，善是不应当做啊，就会变成这样。他不晓得啊，他不再往上推，还有过去式吗？啊，他只看到现在式、啊。那他错善得祸是什么意思呢？作善得祸，这个就是他作善的那个种子，现在还不起现行，可是将来会得到善报的。而他过去是所造的恶业呢，现在先成熟了，所以就在现在得祸。所以呢，看到姑且的哈，姑且看到作善，现在作善怎么得祸呢？啊，他不晓得过去有做这个恶业啊。那么这个恶业的这个因现在得果，所以先得这个祸的果报啊，他不了解，便为善不当为，就认为善呢啊不应当去做了，作恶而得福，便为恶不足戒啊。他看到今生做恶事，可是呢他仍然长寿啦，仍然家庭也都不错啦啊，他就认为。啊，这个恶呢也不足以警戒人呐、啊，啊，好吧，就这个恶呢还是仍然去做，他呢不晓得作恶得福，这个得福不是作恶来的啊，是过去他所造的这个善业，现在得这个福，而他现在做这个恶的业呢，这个因将来还会得到。这个祸害啊，得到这个不好的报应的啊，可是现在还不报就是了。所以他肤浅的看到作善怎么现在却得福呢？现在作恶怎么得福呢？啊，就认为恶不足戒了。不知善恶之报，非一朝一夕之故啊，其所由来者见。他不晓得善恶的这种报应。并不是一朝一夕之过，不是一天一个早上一个晚上，比喻呢短暂的这个时间的缘故，其所由来者天，它所由来的这个时间呢啊是很久见的情况，很久远，它是逐渐这样子做下来一个。譬如三尺之冰，非一朝之寒所能解。好比啦，啊，结三尺厚的这个冰，啊，难道是一天早上的这个寒气就能够结成三尺之冰吗？啊，百川之畔，啊，一起一日之暖所能消。百川本来都结冰嘛，结冰这个畔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冰释，冰呢解开了，分解，冰释，冰呢分解了。百川的这种本来结冰，现在分解啦，一起一日之暖所能消，也难道是一天的暖气所能够把它消灭吗？消除吗？好，我们先到这边啊。我们再继续上个堂的。切不可怨天而尤人，尤欲而退悔，以学 于见义之修身，圆了凡之立命。切，切呢就是万别的意思呢，千万不要啊，千万呢不可以怨恨上天而罪由他人，犹豫不决，心里头啊犹豫不决，而能够而退转啊懊悔这个最初学佛的心，而退转懊悔最初学佛的心。于学于敬义之修身，应该要好学于敬义的修身。于敬义是一个人的名称啊。那么这个修身，圆了凡之立命，圆了凡，明朝圆了凡的这个立命，家里有所谓的了凡四训啊，所谓的立命再来有讲到谦德之孝，改过之方啊，积善之法啊，这些啊就是了凡四训，这本书呢很好啊，相信的诸位都有看啊。那么将近二孙必成家事，就是好呢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呢、啊、改变自己的命运啊。那么这个逆来顺受，然后呢我们努力的做善，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的。这样子将近二孙必成家事，将来将会看到你两个孙子呢必然成为很好的念书人。灵儿屡见诞生于灵儿呢，就是麒麟的儿子，这个就是比喻俊秀的儿子俊秀啊，俊秀俊呢就是人才杰出，秀呢就是他的才德很秀美，比喻俊秀之士之子。俊秀的儿子呢就屡次看到出生啊，接着底下一段第四段，华严重建只可随缘，华严重建只可随缘，这是第四段。至于华严重建成熟莫大功德，至于谈到华严呢，这个是一个寺庙的名称啊，重新来建设，城南是属于时代呢，是属于莫大功德，就是很大这个这种功德啦，无可比的这个功德啊。但居处深山，木化为天，然而你要去募款劝化呢是很困难，那么既然很困难，只可随缘，只好就应当呢随缘了事就算了，不宜勉强，不应该勉强去做了。有殿可以供佛，有寮可以安身，行道居处有所庇护，足矣。有大殿可以供佛，有这个寮房可以安置我们的身心，行道居处有所庇应覆盖庇护呢就是庇应覆盖，也就过了。庇应覆盖也就过了，何必多造殿宇广列长廊，不为利益自他，为取快乐俗目乎？何必听要多造这个殿宇呢？ 大天无余呢，还要管管他，管他的列出列出这个长廊呢，长远的这个走廊呢，不为利益他，不为了利益自己他人啊，这个就是建设的太大啊，不为利益自他呢，为取快乐时目乎？此事呢，这个使数十人看起来很感觉有快感，很喜悦。熟人的这个眼睛哈，就是熟人看起来很快乐啦，有快感，很喜悦。只是这方面呢的这个情况而已。那么对于真实励志他呢是谈不上，只是跨越熟人的这个眼睛而已啦。接着以下一段。这有才是第五段，第五段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是解释的是哈，是有智慧时刻难学之非宜，不是宜，非宜哈。解释啊，是谢有，谢有是一个人的名称。智慧时刻难学之非宜，这个谢长龙他呢，好，请一下他，好，刚才发生他，好，我们来说明，谢有才智虽高，可惜从未一语通人。谢有他呢，他的才。这个才能呢，志向虽然很高尚，可惜呢，从来没有遇到一位通人，就是贯通就是通达明白之人。所言智慧时刻难学者，特取也耳。他所说的自体悔恨呢，这个时间超过了，哪里才学习了？这个呢，特别就在科举的这个事业来说罢了。举业呢，就是古时候念书人嘛，都是讲究科举去考官嘛，要不想做官去考试，想要做官，这个就是举业。时刻难学就是指这个举业来讲的。底下呢，不知学圣学贤之时无过无不过。假如是他呢不了知学圣学贤的时候，我们想要学习成为圣人，学习成为贤人，而在这个时候呢，无过无不过，并没有过不过的这种情况啊，谈不上过不过啊。其学亦无难无易，而这个学呢也没有困难，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容易，无难无易，学起来也没有所谓的困难，也没有所谓的容易。何言之？底下的举例说明怎么这么说呢？怎么说学圣贤的时候无过无不过，而这个学圣贤之学呢亦无难无易呢？底下举孔子哈，孔子七十尚欲假人学艺，未免大过继耳。孔子七十的时候尚欲假人，尚且还想呢上天再借给他多这个几年来学易经，未免大过的这个计谋罢了。为了免除犯大的过错做这一种的计谋罢了，做这一种的打算罢了。几位熟其词意以雄比他，得高觉者哉？难道这个他老人家学艺 是为了使他的慈啊慈昌，他的义理啊非常的熟悉，对义亲的慈昌义理很熟悉，而来雄创他的这个啊他的笔法，就是他的笔法嘛，啊就是使他的文笔很好，不是才，也不是得高爵者才，也不是为了得到高的这个爵位啊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人在世呢，无论是世间、出世间，我们要紧的就是修养我们的品性，以这个品性为第一，那么其他多其次。